接下来进行今天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先要介绍的是9月号的科学人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驯化动物，特别是驯化狐狸，
一点都不错。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是演化遗传学的一个有名的案例。几乎每一本入门的演化论的教科书都提到。那我很高兴现在总有人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事实上，那这一篇特别报道可以说是一篇书斋，因为在今年三月这一篇特别报道的两位作者，他们已经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写成一本书，这今年三月在美国已经出版了。所以要是有兴趣的朋友读完这篇这个特别报道的话，可以进一步去读这一本书。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那就是起源于大概是60年前。60年前地点是在西伯利亚。那西伯利亚有一个养狐狸的农场。那就是养动物或种植庄稼的，我们都把它叫做农场嘛。
是。
那这个西伯利亚有一个养狐狸的农场。那这一种狐狸，那它的英文名字，假如翻译成中文的话有两个，你可以把它翻译成银狐，银色的狐狸。
是。
或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红狐，就是红色的狐狸。那这一种狐狸，他养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取他的毛皮。那可是在1950年代末期，也就是整整60年前，那苏联那有一位遗传学家，那他就想要利用这个农场来研究驯化动物的奥秘。那他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动物为什么会驯化？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你是观察几乎所有的驯化的动物，那都有共同的特征。那譬如说在发育上，你可以发现，这些已经驯化的动物，它们保留了许多幼年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驯化的动物，它们刚出生的时候的长相，跟他们性成熟以后的长相差别不会太大。那这个跟我们一般对于哺乳类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哺乳类，你比如说跟我们同宗的这个猩猩，刚生下来的时候非常可爱，那这看起来真的是人模人样的。那这个你想亲他，你想逗他，你把他当这个
小
宝宝来养。都没什么问题的。可是他一长大，一长大以后，他面孔就开始峥嵘起来。那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头去看那部电影，就是那个星球战争。
星球崛起。
对，一点都不错。那你看各式各样的猩猩，那都不是他们小的时候的样子。那他们长大了以后就是面目非常的狰狞。可是少数的动物，在自然界，少数的动物，这个他们性成熟之后还可以维持许多幼年的特征。那在生物学上，这一种现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幼儿化。
幼儿化。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人驯养的动物，有好几个特征是共同的。第一个就是幼儿化，那普遍的都有幼儿化的倾向。其实你再客观一点看看我们人类自己，我们跟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我们成年以后，我们保留的婴儿的特征相当相当的多，跟黑猩猩来比较的话，然后就人类而言，那保留幼儿特征的性别是女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生看起来好可爱。
那是因为她保有了幼儿
特征。而且我们对于任何一种动物的幼儿，假如他们跟人类这个有什么这个比较接近的地方啊，我们会觉得他们是特别值得人怜爱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人类成功驯化的动物都有共同的特征。那这一位这个苏联的遗传学家，他叫贝里耶夫， 他也1958年就逮住一个机会跑到西伯利亚、
啊、
在一个养狐狸的一个农场里边，那他就想要做实验，就反正这些农场的目的就是在繁殖狐狸嘛，虽然繁殖的目的是要取他们的毛皮，可是他把这个样子的农场转化成一个研究演化遗传学的实验室、
嗯、是。
所以这一个实验开动到现在啊已经接近60年了，明年2018年就是60年了。
嗯，
所以现在出版一本书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并且说其中的故事齁、啊、是非常适合的。
嗯，
那首先我们要先说狐狸。
嗯，
那这个狐狸同样是属于犬科的动物，可是跟我们的家犬是属于不同属的。那我们的家犬跟这个灰狼是属于同属，甚至还因为我们的家犬的这个祖先啊就是灰狼。那一直到今天就基因组的角度来说啊，那今天的家犬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特殊的品种，虽然它的形态和体型有巨大的差异，
是，
可是他们就基因组来说仍然跟灰狼野生的灰狼非常的接近。
嗯，
甚至还有学者主张今天的家犬与灰狼之间的差异只有亚种的差异，而没有没有物种的差异。 OK， 所以这个那犬这一个属里面，那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物种，这个譬如说像狐狼啦、啊、像
我们说豺狼虎豹的豺，
这个犬科里边
啊，
犬科里边除了我们熟悉的灰狼跟家犬之外啊，那还有其他的属、
嗯、
那有狐狼是一个单独的属、嗯、那个豺也是一个单独的属、嗯，还有澳洲土狗也是一个单独的属，可是非洲的猎狗、嗯、我们虽然叫它中文把它翻译成猎狗，可是它们是自成一科的，它们不属于犬科
啊、哦、不是犬科，
对，
所以你讲的非洲猎狗就是海鹰啦、
啊、一点都不错、哦、那好，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这一个实验一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就是狐狸它基本上是不让异种轻易的接近的，他们对于异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很高的怀疑警戒之心，而且事实上他们都抱着这个怎么样讲就是说你要是过度的接近他们的话他们
会有敌意，
基本的反应大概就是攻击。
嗯，
所以一刚开始啊，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他一刚开始，先接触到刚出生的小狐狸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一种性格。这个就是不容许一种动物过度的接近，即使是刚出生的，所以显然这是一个本能。
嗯、
可是真正有趣的在哪里？真正有趣的是哈、啊。即使是刚出生的一窝小狐狸，个体跟个体之间，就是小狐狸跟小狐狸之间，有似乎用我们人类的话来说，似乎有个性的差异。
哦，
也就是说哈，对人的接近有敌意的那一种敌意啊，
嗯，
有个别的差异，有的这个个体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敌意，那有的个体啊就表现出这个退缩的样子，那有的个体呢最有趣，非常沉稳，非常沉着，非常的沉静，所以这个科学家第一步啊做的事情啊就是把这一些非常沉稳沉着沉静的个体给挑出来
啊，
这个是驯养的这个第一步，你把他们挑出来，让他们彼此交配，然后这么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你会发现啊，到了第十二代，就有至少2%的新生儿，是天生的就是沉稳沉静的个体。
要繁殖十二代
、嗯、十二，因为这是哺乳类，这个不是比较简单的动物。那所以我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花了60年做这一个实验的价值跟意义就在这里，嗯、因为这是哺乳类，这个它的这个狐狸的繁殖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动物，
嗯、
所以这个我是说，相对于小鼠而言，它是比较大型的动物，所以你要经过那么多次的繁衍，那你才有可能育成一个跟人比较亲近的品种，
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它一刚开始其实哈是针对人类的敌意而做选择的，
嗯嗯。
可是真正有趣的是哈，当这一些是这个狐狸啊，对人类的敌意逐渐消失，然后又逐渐对人类产生亲密的感情，逐渐的在生活里面这个依赖人类，而且似乎离开不了人类。那种情形，我想养过狗的朋友啊，一定都能够体会。那这一种这个感受哈、啊，我要说的就是说，一刚开始科学家只能用针对这一种特性来做选择。
嗯哼。
可是有趣的是哈、啊，经过十几代以后，你会发现哈、啊，这一些狐狸的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你只是针对一个非常特定的性情做选择，可是你造成的结果是它的形态以及整个行为的模式，甚至我们可以说假如有狗有心灵的话，它的心灵生活的方式，
嗯，
因为它在心理上已经开始依赖人类了，
是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比较好的技术可以来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初步的结果是发现，那是这个对人类的敌意这一种性情显然跟这个形态以及行为模式的控制机制哈、啊、
嗯，
彼此之间都是相关的。那是怎么样相关呢？就是这一些涉及到的基因啊，都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嗯、
那根据这篇这个专题报道，他就说是第12号染色体。那像这一种狐狸的话，它有34条染色体。
嗯，
那所以它在34条染色体就表示有17对染色体。那这个所以每一对染色体是一个独立的号码嘛。
嗯，
所以它是在第12对染色体上同时拥有几个基因，那几个基因是这个一个是控制这个性情，就是对人类的敌意。
嗯、
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涉及到它的整个的行为模式。那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它的这个形态的发育，
嗯，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就是这个它能够维持幼儿化，就是它即使是长大了、嗯、性成熟了以后，它保留了许多幼儿的特征。
嗯，
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灰狼跟家犬的在形态学上的差异。最容易辨识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它的耳朵
啊，
直翼。野生的灰狼你不可能看到耳朵是垂下来的。
嗯，都是尖的。
只有人类的这个驯养的家犬、
嗯、
它的耳朵才是垂下来的。假如你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再去这个看一看、啊、所有犬科动物，野生犬科动物的耳朵。
嗯，
你甚至所有食肉目的这个耳朵有没有垂下来的，基本上大概是没有垂下来的。
嗯，所以保持警觉吗？
也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就是它的这个耳朵本身也是一种传送讯号的一种这个工具。
嗯哼，
你知道耳朵整个一竖起来，你让对方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让对方知道
他的意思，
你事实上你已经警觉了，
嗯、
你不要轻举妄动。
嗯、
就跟尾巴一样嘛。
嗯，
所以总而言之，这句话就是这一篇报道。这个让我们对于前苏联时期进行的一个演化遗传学的长期的实验啊，
嗯，
有了一些比较详尽的知识。
是， 而且里面文章里面有一小段我觉得很有趣，他说这个驯化的狐狸和攻击性的狐狸的发出声音都会不太一样。驯化狐狸会发出来跟人类很接近的那个笑声，就是跟人类笑声很接近。
不，在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因为驯化的品种它的发育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你想想看，这个声带假如没有发生具体的变化的话，怎么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也是出现在这一期科学人杂志，那就是全氟化物污染了饮用水。
一点不错。那这一种全氟化物，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PFC， 全氟化物是中文的翻译。那这个 PFC 这一种化学物质是灭火泡沫中用来闷熄燃料火焰的成分之一。当然它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那这一种化学物质是1940年代由今天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的前身研发出来的。这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他们的产品我们在每一家超市甚至每一家超商都可以发现。这家公司就是 3M。就是用中文念的话叫做 3M 公司，叫出就是生产许多种胶带、还有办公室的用的胶带。OK， 那是这一家公司的前身在1940年代开发出来的一种化学分子。那这一种化学分子是非常耐久而且难以穿破的薄膜。那这个如果在雨衣地毯甚至在电脑晶片表面涂上这一种坚硬光滑的薄膜，就可以让水油和尘土自然的滑落。那这一种化学物质啊，还可以用在烹饪和食品储存容器的制造上。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不粘锅，那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让铁氟龙这一类的涂层非常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器皿的表面上。所以你生产的厨房用具要涂上铁氟龙之前，你先要涂一层这种全氟化物，然后你再涂铁氟龙。等到你铁氟龙涂完了之后，你再设法把这一种化学物质啊给清除掉。可是目前有一些证据显示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从1940年代开始人类发明这一种化学分子，那这种化学分子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经过那么六七十年以上的累积以后啊，我们的环境有许多地方都已经渗透了这一种化学分子。那美国环保署根据动物实验的资料，这个对于这一种化学物质啊，是保持高度的警戒，而且规定了非常严苛的检验标准。那我建议我们的朋友对这种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这一篇。我的意思是说，你阅读这一篇以后，你必须要你就可以学到的是哈，我们对于所谓的有毒物质的控制其实是不容易的。包括即使是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说它有毒这一件事情本身都是不容易确定的，关键在于没有办法用人来做实验。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一没有单元，王乐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这个单元的内容就是新的科技新知了，柴油车。 有未来吗？
其实我上次就想说这一条，不过我们的时间并不够。
嗯，
那我上一次曾经介绍过，这个英国著名的国际科学刊物叫做《Nature》，它的一篇社论。
嗯，
对于现在流行的一些这个术语，提出了一些批判。
嗯，
那这我现在也要介绍另外一篇社论。那他的讨论是柴油车的问题。那事实上他讨论不仅仅是柴油车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法国跟英国政府相继宣布在公元2040年要淘汰现有的这个
柴油车。
OK， 那然后最近中国大陆也宣布要跟进。Nature 的这一篇社论事实上是提醒大家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嗯，
我们对于这一个世界啊，必须抱我们对于未来必须保持理想，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啊，不能完全纯粹靠想象。OK，那这个譬如说柴油车跟汽油车之间的比较，那大家都认为柴油车的这个污染比较高。
嗯，
那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过去几十年柴油车事实上是不断的在改进的，特别是现在已经加了一些触媒转化器啊，使得柴油引擎所喷出的这个污染物啊，大幅的减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还超越这个汽油车。
嗯，
那像这一类的事实，当我们在考虑未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把它考虑进去的。
嗯，
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刚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全面推动电动车。这个消灭内燃机引擎的汽车。
嗯，
那这个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事实上假如全民都开电动车的话，
嗯，
那些基础建设有没有办法很这个在2040年以前就到位。
嗯，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
嗯，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环保能源，你要建构一个由环保能源支持的国家电网，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
嗯，
里面有许多的技术上的问题还必须要克服。事实上其中有一些关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关于柴油车的未来，那根据这一篇 Nature 的社论，它是提醒我们，我们似乎要想得更周到一点。
嗯，是。另外还有一个题目，人口老化跟智力衰退也有关系的。
从1975年起，西方先进国家的智力测验成绩，有衰退的趋势。
嗯，
那有些人认为，那是因为智商高的女性生的孩子比较少的缘故。
嗯哼。
但是最新的证据显示
啊，
那是因为人活得越来越长。
嗯，
而某些类别的智力会在年纪大的时候衰退。
嗯
哼。那我们还是话说从头。
是。
那关于智力啊，最基本的假设，那就是智力是天生的。
嗯。
正是因为这一个假设，测量智力，也就是智力测验啊，才有意义。但是心理学家在1940年代啊，
嗯，
超过60年前啊，
啊，
将近70年前，在1940年代就注意到，智力测验的成绩有逐年进步的趋势。
哦，
平均每年上升3分。
嗯，
那这一个效应，这个现象叫做福林效应。
福林是人的名字。
福林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本来是美国人，他出生在美国，后来移民纽西兰，现在是纽西兰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他已经退休了。不过他现在是纽西兰人。
嗯，
那这个，但是学者在2004年啊，就注意到智力不进反退的现象。
哦，
所以一方面哈，
嗯，
科学家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智力是不断的逐年上升的。
嗯哼，
那可是在
过去13、14年，
对对对，那这个学者也同时注意到智力不进反退的现象。当然我在这边所说的智力进步啊智力退步啦、指的都是所谓的西方先进国家了、那虽然就分数而言这个退步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小，但是长期而言仍然可以发现那是退步的趋势。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较今年跟去年的分数，你发现今年的确有退步，可是由于幅度很小，所以你可以合理的怀疑那一个退步可能不是退步，而只不过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这个
差异而已，
动荡而已。所以虽然那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可是你要把时间拉长，譬如说10年、20年的话，你要是发现那些微小的退步事实上是一个趋势的话，你就必须承认那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统计学的误差所造成的。那关于这一个趋势哈，仍然有学者表示怀疑，因为它的幅度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有学者表示怀疑。可是啊，即使是同意退步是事实的学者，对于如何解释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那有些人就认为由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妇女生育的孩子较少，因此高智商人口数量就会一代一代的减少。那这样就能解释智力退步的现象。那不过啊这个假说听起来啊是合理的。却不容易证明，这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那事实上，当我们讨论智力测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智力测验内容其实是一直在变的。因此呢，智力退步很可能是测验内容的变化所造成的。于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一个神经心理学家，他叫莫里斯，他的团队分析过去的智力测验的内容，从1972年开始。
1972年
的智力测验。那他把智力测验的内容大体而言分成两大类。那一类测验的是短期的记忆，另一类测验的是工作记忆。那短期记忆跟工作记忆的差异在于，工作记忆涉及我们对智力的核心看法。就是运用知识的能力，这叫做工作记忆。然后研究人员再观察接受测验的人对这两大题型的表现。那结果发现啊，福林效应啊反映的是短期记忆的表现。那智力衰退的趋势啊是工作记忆的表现衰退。那主持研究的莫里斯还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一个发现，不过更有趣的一个发现是哈，参加智力测验的人，60岁以上的人所占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之内是越来越高。
为什么呢？
那这不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呀。
因为他都还活着，
对呀、
寿命越来越长。
对，所以啊，由于60岁以上的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就可能是平均智力水准下降的主因。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学者早就知道工作记忆是会随着老化而衰退的，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蝙蝠。今天我们对动物很有兴趣啊。
去年年底，英国的科学家发现英国的风力发电厂会对蝙蝠造成生命的威胁。那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风力发电厂那德国马克思普朗克鸟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葛瑞夫他就认为他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垂直的平滑表面不会 反射回声。
嗯，
听清楚了吧？
啊，
好。那这话怎么讲？那事实上相关的事实啊，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啊，玻璃帷幕大楼，
嗯哼，
之外经常发现死掉或受伤的蝙蝠。
嗯，
可是啊，这件事哈、啊。缺乏有心人去追究到底怎么回事。
嗯哼。
那第二个事实是哈、啊，那全世界的蝙蝠、啊、数量正在减少中。
啊好。
那事实上，我们好像几个月以前我们就在这边谈过这个事情。那葛瑞夫啊是无意中发现这些事实啊彼此之间都有关联的。
嗯哼。
那他在七年前，也就是2010年，
是。
那他证明蝙蝠会把任何水平的平滑表面
啊。
都当成水面，
嗯，就是垂直的也会。
不，你等一下，我们先谈水平的，
啊、
我们先谈水平的。
OK，、啊、
就是说，任何水平的平滑表面
啊，好
，OK， 都当作水面。譬如说，你在地面上铺一块这个平滑的这个塑胶垫，
嗯，
对于蝙蝠而言哈、啊，它都会认为那是水面，
嗯
，OK， 那而且这是天生的本能。
嗯，
而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是，
他用刚出生的这个蝙蝠来做实验，没见过水，
啊，没见过水。
OK， 那葛瑞夫就推测哈、啊，那是因为啊，水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源。
嗯哼，
而且溪和湖它的水面也可以来当做路标。
嗯
，OK， 但是哈、啊。在做这一个研究的过程中间哈、啊，葛瑞夫将实验用的平滑表面垂直竖起，
立起来了。
对，
嗯，
结果发现蝙蝠会直接的撞上。
嗯哼，哎，蝙蝠不是有回声的这个探测机器嘛，对不对？声呐呀、
啊，
对不对？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是有趣的就在这里，就完全是无意中的。啊、那所以葛瑞夫啊，他就和研究伙伴做了进一步的实验。那他最近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结果他们发现啊，蝙蝠就是会撞上垂直于地面的光滑平面。
嗯哼，
所以你再回想一下我刚刚说的，玻璃帷幕大楼，
嗯，
外面常有死掉的或受重伤的蝙蝠，
啊、
嗯、哈，那就是因为它蝙蝠没办法辨认，
嗯，
它是一个这个阻碍，它会把它看成可以穿越的地方。OK， 为什么？那葛瑞夫呢？就请我们自己设想一下哈、啊，我们想象一下
啊，
我们自己拿了一把火把，在一片黑暗中，前面有一面镜子。
嗯，
那除非你站在镜子的正前方，不然你不会看见火把的反光。
嗯，就是说不是在正，
你必须要正面对着。这个
镜子，
对，那同样的道理，蝙蝠发出的声波，遇上垂直于地面的平滑表面，
嗯，
并不会反射回到蝙蝠身上，而是折射出去了。
嗯哼，
你除非你这个蝙蝠发出的这个声波哈、啊，是垂直的撞到玻璃的表面，
嗯，
它才会垂直的反射回。蝙蝠身上
是
蝙蝠才能够侦测到它自己的回音，
嗯哼，
不然的话，那一个回音是折射到其他的地方去，嗯、不会回到蝙蝠身上，所以蝙蝠就不会知道前面有阻碍物，
嗯哼
，OK， 只有垂直，射向平滑表面的声波才会反射到发声地，
嗯。
就是我刚刚说的，
是，
所以飞行中的蝙蝠发出的声波，碰上垂直于地面的平滑表面，都反射到其他方向，
是，
因此蝙蝠接收不到回波，
是，
因此就不会发现前面有阻碍。
所以风力发电机会杀死蝙蝠，也就是因为那个叶片它本身是平滑的表面，
一点都不错，嗯、蝙蝠没有办法
侦
测到它们
啊。
所以这个对于英国的风力发电厂的部件哈，
嗯，
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它对野生的蝙蝠有生命威胁的话，
嗯、
就不容易通过环评哦。
嗯 嗯，是。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跟今天前面的题目也有一点关系，年老失智。
这就是九月初嘛，就这个我们这个月的月初啊，美国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专家发布报告，
是
说在英格兰以及威尔斯，失智症已经成为第一死因。
嗯，
你看我们国家也不是每一年发布十大死因吗？
对对。
那第一名通常都是癌症嘛。
是。
那结果英国统计局的专家他们发布的报告说，在英格兰跟威尔斯、啊、是失智症，这就麻烦了。
嗯。
所以这个新闻是引起轩然大波。
嗯。
可是哈 ，BBC 去进一步的访问那一些专家哈，我们才知道真相。
嗯。
BBC 访问的专家说，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方面哈，因为英国已经是高龄社会了，年龄越高，失智症的风险越高，这是一个事实。
嗯
，OK， 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疾病的存活率，事实上是过去几十年啊是不断的在改善的，譬如说心脏病，对，
嗯，
那。所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是而且也符合常识的。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先前是没有怀疑到的，那就是、啊、死因登记。
嗯，
那根据英国法律啊，所谓死因就是最新的法律。
嗯，
所谓死因不专指直接与死亡相连的事件。
嗯，
譬如说你肺炎，
嗯，
过世，你就把它填肺炎。那根据英国现行的法律啊，不仅仅是肺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艾滋病的病人，经常死于肺炎、
哦，
所以你在死因上不仅仅要注明肺炎，
还
要注明这个艾滋病。
嗯嗯。
那年纪大的人，死亡原往往是哈、啊、远因、近因的综合结果。
嗯，
由于受到法律的鼓励，那现在英国医师多半会注明原因。
嗯，
何况、啊、现在对于失智症啊，已经有更多的理解，更精确的诊断，因此死亡证明书上的死因啊，注明失智症的案例越来越多。
嗯，
不，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的原因，那就是啊，现在比起在过去啊，失智症已经不像过去那个样子是污名了，
哦，大家比较能接受，
一点都不错了。
嗯，
因此呢，在死亡证明书上注明失智症哈、啊，就不再是禁忌。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造成在英格兰跟威尔斯啊、
嗯，所以看起来好像失智症造成了死因，事实上还有好几个原因，
一点都不错。